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我们稍微来简单说明一下，传道书跟雅歌的内容合起来一共是30集的分量，那前面大概20集左右，我们会专门拿来讲传道书，然后后面大概有10集左右的空间是给予雅歌的。在顺序上来说，我们也是从传道书先讲，后面才讲雅歌。今天我们就要先从传道书的第一集开始讲。传道书呢，通常被称为是无常处境中的智慧。那我们前面大概会有4集的时间，我们会先讲一下传道书的总论。今天要讲的就是总论一的部分。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传道书这一卷书的卷名。这一卷书呢，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的卷名叫 Kohelet， 是从作者自己称为传道者 Kohelet 1:12而来的。他的古希腊文的译本我们通称为74译本，把这个名词解读为公民集会中的一员，而他的希腊文呢就称为 Ecclesiastes。 后来呢，拉丁文的翻译家呢就把它翻译成，就是跟刚刚讲的Ecclesiastes 一样的这个字，那中文呢是直接翻成传道书。西方的学界呢，有一些学者把整卷书称为 Kohelet。 那这个字呢，如果是用英文来解读这个卷名的话，应该是 Kohelet。 那有一些呢就把作者跟书卷做区分，他把作者称为Kohelet， 就是 Kohelet， 翻出来是传道者，而他的著作叫做传道书，就用从希腊文过来的那个 Ecclesiastes。 所以听众们如果是在书摊里面或者在很多的书里面看到有 Kohelet 这个字，或者是有 Ecclesiastes 这个字，你就知道它是传道书的意思。这是这卷书卷名的一个简单的解说。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传道书的这个正典地位怎么来的。传道书呢是希伯来圣经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被称为圣卷或圣书的这一块。有证据显示呢，早在西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传道书就被当成是有权威的文本。不过因为它的内容有争议而且蛮复杂的，后来呢就有时候会被一些犹太团体接受，有时候它又被质疑跟排斥。在西元90年的亚麦尼亚会议上面，有一群犹太拉比讨论呢传道书到底是不是神的末世。根据米士拿的一个记载，保守的沙买学派认为他不是神所漠视的，但是西列学派认为是。当然呢，这两个学派都是犹太拉比的一个分法。这两派呢，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就是第一点，传道书里面的某一些内容跟正统教义不太一致，甚至有点像异端。再来第二点，传道书里面被认为有很多地方是充满了彼此矛盾，比如说传道书的2:2、7:3跟8:15。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2:2说什么。 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你可以看到嬉笑，也可以看到狂妄，然后又看到喜乐。其实这几个词看起来是彼此矛盾的。再来，我们看七章的三节，经文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这个听起来也蛮奇怪的，因为忧愁跟喜笑其实应该是两个对比的一个状态，但是面带愁容最终会使心喜乐，这听起来确实是矛盾之处。再来我们看八章的十五节，经文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边的观念好像包含了吃喝快乐跟日光之下还有劳碌，其实这些状态也是彼此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因此呢，这也是传道书被人诟病之处，好像同一句经文里头会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对立的状态，所以就无怪乎这两大犹太的拉比学派认为这是有争议的。那辩论最后呢，是以一个叫做拉比亚基巴的宣言作结。他们认为传道书确实是神的默示，而这个宣言呢常被学者引用，只是这个宣言其实没有任何的约束力。这样的一个争议一直持续到第一世纪末，大多数的犹太人已经接受了传道书是神的默示作品。初期的基督教会也沿用了犹太人的传统，承认传道书是神的默示。自此呢，就确定了传道书在基督教界的一个正典的地位。再来往下看，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的作者。这个作者呢，好像是一个神秘人物，传道者。许多的学者认为呢，传道书里面可以反映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来自最后的编修的那一位，通常被称为后记作者。他的声音呢，主要是出现在传道书的一章一到十一节，还有12章的8到14节。而第二种声音呢，是来自后记作者在一章一节所介绍出来的传道者。主要他的声音出现在一章的12节一直到12章的7节之间。因为大部分的内容其实都是传道者的话，所以我们要来了解他的身份跟背景，因为这样子对我们解读传道书是非常重要的。传道者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说自己是 Kohelet。 Kohelet 这个词呢，其实是从希伯来文来的，它不是名字，它是一个名词，它源自希伯来文的动词 QHL， 意思就是聚集或召集的意思。有些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职称吧，表示召集的人，召集者。也有学者认为呢， Kohelet 指的是一位对群众说话的人，所以有时候这个词会被翻译成讲道者，比如说英文的标准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或者是被翻译成老师，这是新国际版的圣经 NIV 所翻译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作者到底是谁呢？最传统的说法当然就说是所罗门，所以有一个说法叫所罗门说。除了传道者这个称号之外呢，因为传道书的一章一节还提到了大卫的儿子，并且他自称曾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当你看到这两个线索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传道者就是所罗门。这两句话呢，让读者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希伯来文里面的那个儿子，其实他可以指亲生儿子，也可以指后代子孙，因为大卫的许多后代都曾经在耶路撒冷里面做王， 所以我们会好奇说，这里讲的是哪一位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后代里面有两个跟智慧文学是比较有关系的，一个是所罗门，可以参考一下箴言的10:1，另外一个是西西家，参考一下箴言的25:1。传道书里面提到传道者他享有极大的荣华富贵和智慧，那如果你要参考荣华富贵的面相，你可以去看一下传道书的2:4-9，智慧的面相可以参考一下1:16。这两种特色呢，让人不禁联想到了所罗门王这位圣经中的智慧典范。他是历史书中富甲天下，说了许多箴言的一个君王。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册的4:29-34，还有10:1-29。熟悉圣经的人会立刻联想到所罗门王的一个形象。因此呢，亚兰文版本的，我们通常称他叫塔尔根的这一本传道书的翻译者呢，认为传道书应该就是所罗门王写的，这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根据塔尔根的说法，传道书呢是在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而且是在悔改的状况下写成的。不过也有其他犹太传统持不同的看法，比如说犹太传统里头的塔木德，他认为呢这本书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后代，就是西西家和他的臣仆们所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流的犹太传统和基督教最终都接受了所罗门写了这本书的说法。早期教会的教父，比如说俄利根跟耶柔米，也都支持这个观点，并且在中古世纪后奠定了基督教对所罗门作者身份的一个认知。但是呢，从宗教改革以来，这种传统的说法遭遇到了不少的挑战。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对传道书作者的身份意见不一样，他曾经在他的传道书的注释里面主张这本书是所罗门写的，但是呢，他又在他自己某个版本的桌边谈话，英文叫 table talk， 他在这个版本的桌边谈话里面否认所罗门写了这本传道书，而且他认为可能是便希拉所写的。同样的，其他的一些学者虽然经常提到传道书应该是所罗门王的作品，但是他们也提出传道者可能只是在扮演所罗门的经历的这种角色，来作为一种示范。到了20世纪，关于所罗门是否是作者的说法开始受到严格的检验跟质疑。所罗门说的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现代的学者反对所罗门是传道书作者的说法，主要是根据这一本书本身的内容而来的。首先，书里面对传道者的描述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这些描述引发了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关于传道书里面对传道者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传道书的标题就是1:1，他会感到很奇怪。他们认为说，如果作者真的是所罗门，为什么他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名字？所罗门呢，不太可能会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因为学者曾经指出，其他跟所罗门相关的书卷，比如说箴言啦、雅歌啦，其实通通都毫不避讳的直接提到他的名字。所以传道书按理也应该是这样。学者们也认为说，传道书1:12里头，传道者的自我介绍也非常的不寻常。经文提到，我传道者曾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其中的做过，暗示了传道者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君王了。但是这个跟圣经对所罗门王的记载不一致哦。根据列王记上11:42-43，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一直是君王， 从来没有一天中断过他的王位。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刚刚上一堂呢，我们在讲到底《传道书》的作者是不是所罗门的问题。那我们提到了有关传道者的一个描述，我们说到《传道书》的一章十二节提到传道者曾经做过以色列的王，可是做过同时也暗示了写这段话的时候传道者已经不再是君王了。因此呢，如果传道者指的是所罗门王的话，这好像跟圣经的记载是不一致的，因为所罗门王从来没有一天是中断过做君王的。传道者的另外一段叙述也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就是传道书的一章十六节提到，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问题是，传道者提到的在我以前的人到底是谁啊？在所罗门之前统治耶路撒冷的只有大卫，但是传道者却用了复数，就是所有在我以前的人。那这样子一些解经家就认为说，这可能是指大卫之前统治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吧，比如说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里面提到的麦基喜德，或者是约书亚记十章一节里面指到的亚多尼喜德。但是呢，学者对这里有疑问，他们会觉得所罗门为什么会把自己跟外邦的统治者做比较呢？更何况耶布斯人只是小城邦的领袖，跟他们相比没有办法凸显所罗门的伟大啊。此外呢，这句话里面指所有在我以前的人，照道理应该包含了所罗门的父亲大卫。但是如果传道者真的是所罗门的话，直接宣称自己比父亲更有智慧，这听起来好像也不太寻常。传道书里面还有一个跟所罗门身份相关的问题，就是从第二章开始，传道者不再像君王那样用宫廷的权威来发言，反而更像是一个社会上的旁观者。他不再被描写成君王，而是变成一个眼看社会不公却无能为力的人。他甚至说出了充满无奈的话，比如说四章的二到三节，他这样讲，经文说，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二世的，比这两等人更强。此外呢，传道者还劝人不要太在意腐败的官员，比如说传道书的五章八节这么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还有另外一个经文的版本是当代译本呢，它的翻译其实是蛮白话的。如果我再把这个当代译本翻译的更白话一点的话，那么经文就是在说，如果你看到某地穷人受欺压，公平正义被扭曲，就不要震惊，因为官上有官，在众官之上还有更高的官。有学者指出呢，在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君王通常是被看作是正义的捍卫者，他不会用这么无助的语气来谈论社会问题的。所以这样的态度跟所罗门作为君王的形象根本就不相符。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传道者的描述和圣经其他地方对所罗门的记载并不一致。虽然传道者跟所罗门都住在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传道者描绘的耶路撒冷充满了官员的贪腐和社会不公，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四章一节跟五章八节的说法。学者也指出，这个跟所罗门王统治时期的耶路撒冷有很大的差别。列王记上里面有记载，所罗门治理下的人民是过着繁荣幸福的生活。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的四章二十节这样讲。经文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还有就是四章的二十五节也提到了，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很明显的，一个是充满贪腐社会不公，一个是安居乐业的社会形象。再来呢，圣经描述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王，他具备解决各种难题的能力跟权威，他的声名远播，连周围国家的君主都前来向他请教。这个可以去参考一下列王记上的三章十六到二十八节、四章三十四节、十章的一到十节。这些描述显然跟传道者的无助跟消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传道者呢，在传道书里面提到了许多伟大的事迹，和列王记里面所罗门的记载也不一致。其中一个例子是，传道者呢，他提到自己拥有各种花园和水池，但是列王记上强调的是，所罗门完成了两大工程，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九章十节。令人疑惑的是说，如果传道者真的是所罗门，为什么完全没有提过这两项非凡的成就呢？而且传道书在结尾的时候谈到传道者的时候，已经不再提他任何的王室的身份，也没有再说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而只是单单的称他为哲人。这里的哲人呢，似乎是一个专业的称谓，而不是单纯指有智慧的人。由此可见，传道者的描述跟列王记里面记载的所罗门有很大的差异，几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以上呢，是我们从传道者的描述来观察所罗门说可能造成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我们要从语言的方面，就是传道书里面的语言来观察传道者到底是不是所罗门。支持所罗门是传道书作者的观点呢的另外一个观察角度，就是关于这一卷书里面的语言特征。那有一个学者的一句话曾经常常的被引用来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呢，如果传道书真的是所罗门晚年写的，那么希伯来文的语言发展史就不存在了。传道书的希伯来文风格非常的特别，学界对这件事情已经有了共识，有些人甚至用别具一格来形容这个语言的用法，也有人称它为语言学上的难题，甚至有些人形容它是让圣经学者和希伯来文语言学者头疼的元凶。简单来说呢，传道者的用语跟圣经中普遍使用的标准的希伯来文有明显的不同。学者们在传道书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语言特征，里面竟然包括了标准希伯来文、圣经晚期的希伯来文、北方的希伯来方言，以及腓尼基语、亚兰文和波斯语的影响。传道书语言中的这些特殊的点自然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这个从许多研究传道者语言的著作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些研究的方法跟结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假设。 首先呢，他们假设希伯来文的发展是有时间顺序的，我们一般称它为历时性，也就是说语言是随着时间逐步演变的。再来第二点，他们认为呢，词汇和文法的变化可以反映语言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阶段。表面上看，这些假设好像很合理，毕竟语言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我们呢，还可以通过比较两部文学作品的词语和文法来观察语言的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只要将和合本圣经和新译本的圣经对比，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中文在过去100年里的变化。但是呢，只凭这种简单的方法来确定希伯来文的演变过程，又可能过于草率了。实际上呢，希伯来文或者是其他任何的语言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这一方面的讨论呢，通常涉及了专业的语言学的知识。如果想深入了解相关的争议，可能就需要特别具备一些语言学的背景。也因为这涉及相当专业的语言学的知识，我们这一整套的课程里头就不多深入介绍。再来呢，第三点，除了语言的观察之外，还有就是传道书里头对于传道者的一个刻画。犹太跟基督教传统把传道书视为所罗门的作品，其实不奇怪，因为前面两章的内容看起来的确是描绘了所罗门王的形象。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从第二章之后，传道者就展现出更复杂的一面，跟历史书里面所描述的所罗门有不少的差异。此外呢，从后续的内容，特别是传道者的一个神学观点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传道者的许多教导跟传统上所认为的所罗门的思想思路并不一致。所以如果现在继续坚持所罗门是作者的这一个假定的话，可能会限制我们对于传道者深刻而多元神学内涵的理解。再来，从第四个点来考虑的话，我们也可以想一下传道者的语文。传道者所用的语文跟对他的刻画一样的复杂，当中有许多的争议点。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词汇跟文法的差异能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掌握希伯来文的发展历程。目前呢，学术界所能收集到有关圣经希伯来文的资料有限，所以这些辩论都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很多早期的诸多理论的阐述也没有办法说服现在21世纪大多数的学者，并且呢，无论采取什么立场，好像也都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学的理论可以支持所罗门是传道书作者的说法。甚至最保守的语言学立场也没有办法合理证明所罗门就是传道书的作者。所以我们要回头来思考一下传道书的信仰权威跟所罗门说。在这里呢，学界呢能就坚持一个重点，就是说认为圣经其实没有明讲所罗门就是传道书的作者，所以学界建议我们可以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说，如果传道者不是所罗门的话，那他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他要让读者联想到所罗门呢？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福杯满溢，真理大大充满您的口。